有的人是因为他发明的一个东西被永远的记住，有的人是因为他做了一件事情，有的人是因为他说了一句话。马丁路德金牧师他的《我有一个梦》的演讲促使美国废掉了种族隔离和歧视的政策，那么他的这句话《我有一个梦》呢被美国人永远的记住。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面，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领袖约书亚也有这样一句话被世人反复的纪念和思想，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知道约书亚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他的故事是圣经中最精彩的一部分之一。耶利哥的城墙，太阳为约书亚的军队立在空中不动，大概有一天。以色列人战无不胜在迦南地，这是一个国家如何建立在一个新的地图上面，并且如何分配土地与神立约，所有这些大的事情都记载在约书亚记里面。而这一句话是约书亚的最后一章，是约书亚他的最后一篇信息，常常被称为事件的立约大典，是约书亚这位神在摩西以后所立的以色列人的领袖，在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可以说是南征北战，平定中原，最后分地。在他年事已高的时候，他要把领导权交给各个支派的长老，他要把信仰传给下一代，所以他选择了在示剑这个地方，将以色列的众支派召集来到神面前与神立约。而示剑呢，是位于福地的中心。如果我们大概知道以色列附近的地理，迦南地的地理的话，那么它是被巴路山和基利山环抱，新山环抱。差不多300年前的时候，耶和华在这里应许亚伯拉罕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如今神的应许实现了，以色列人他们迎来了一个短暂的和平的时间。约书亚将这一批没有经过出埃及，没有经过过红海的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召集到神面前，重新与神立约，目的是要将这信仰传给下一代。信仰是不能够遗传的，我们每一代人每一个人都必须单独与神立约。那么从24章的结构上来看的话，这是典型的根据当时契约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它非常接近大概2000年前这个赫人当时的这个人他们所立的这种约的这种记录。我们在摩西五经里面也能看出来，它包括有这个开场的吧，有继续这个历史的，然后有一系列的条款，然后要有这个在神面前的见证，有顺服的祝福，不顺服的咒诅，这样的一个条例。那我们可以先来看从第二节到13节，这是约书亚传达神对以色列所说的话。二节到13节是对以色列人历史的一个总结，它基本上可以分成四个部分，包括拣选列祖、出埃及、在河东的得胜、在河西的应许之地的这样征服。这里面强调神是主角，这里面有很多说的是我将、我是、我使的哈。这个国家的诞生和成功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哈。一个在旷野的这个游牧民族，没有先进的军事的装备，没有军事的训练在别人看来可能是乌合之众哈，怎么样能够征服有高大城墙、有正规军并且很高大的迦南人他们没有办法，他们进去以后只有怎么办，绕着城墙走，一走就是六天。这是他们打的第一座城，就是耶利哥城，第七天一吹号城墙就垮了。所以不是靠约书亚， 不是靠百姓的功劳，成就这事的唯独是神。这历史的记载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必须明白神所做的一切，这样他们才能够明白他们所立的这位神是谁。第十三节是一个总结，这里说到，我赐给你们的地不是你们开垦的，我赐给你们的城镇不是你们建造的，你们却住在其中，又得吃那不是你们栽植的葡萄园和橄榄园的果子。这里面谈到神的供应，神的保守，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有多了不起。回想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生命，哪一个不是神的作为？如果没有神的拣选，我在想我自己必然也像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那样，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的神，侍奉这个世界各样的偶像，包括情欲、财富、成功等等。这一段的回顾帮助我们认识到神是何等的信实，没有神的带领，我们今天在哪里？我们今天可能还在埃及，我们今天可能还在做罪的奴隶，我不知道能不能保住我的家庭，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丈夫、同事、儿子，我不过是一个活着的死人，行尸走肉。今天我清楚的知道生命的改变，就好像是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信仰历程中间一样，我们看到神的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步一步带着我们。我记得我以前是一个不喜欢见人的人，是喜欢躲着人的人，就好像亚当夏娃一样，他们心里面有罪，他们就躲着人啊。那么我最喜欢躲的人是中国人，就好像很多那么去年我回去，我们也碰到一些移民的这个朋友，他们说我们要移到美国加拿大那么我们要移到一个地方没有中国人，他们真的就选了一个地方没有中国人，但是很难选，很难找到这样的地方。我记得我们以前留学的时候，大概是20年前去加拿大留学，那个时候很多的人都读过一本小说叫做《白雪红尘》，那个是一个加拿大留学生他自己的一个自传。那么他其中讲到一个故事，就是他要开一个餐馆，那呢他不喜欢中国人的这个文化啊，他喜欢到一个清静的地方，他一定要找到在加拿大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village， 有一个 town 没有中国餐馆，他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就跑到加拿大的魁北克的最北边的一个 town， 不能再往北边跑，因为就没有人了，他以为没有中国餐馆，结果呢刚开进去他就看见这个中国餐馆的名字，他就只有坐进去吃饭，然后给那个餐馆老板聊天，说你为什么你到这里来开个餐馆。那么这个老板呢跟他也是一样，很多年前他也要找这样的一个地方。当我们心里面没有神的生命的时候的话，我们常常是喜欢躲着人，因为我们有见不得人的心里面有这样的东西我记得我们在加拿大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太太的第一个工作，我们就去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没有中国人住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这样的就说是 enjoy 我的这个personal life 哈。但是呢我发觉我到了几个地方去买东西，他们都问我说是你的 business 怎么样， how's your father， 你爸爸怎么样，你的 business 怎么样，我觉得特别奇怪他们为什么问我这样的问题。后来我才明白这个town里面没有中国人，只有一家中国餐馆，他们都以为我是中国餐馆老板的儿子所以我走到哪里都逃不脱好像都是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国人的圈子里面那么有了神的，当我信神以后的话，我发觉我生命慢慢的改变，神让我爱人， 神让我愿意跟人接触，愿意分享我的信仰。我清清楚楚的知道我自己的生命怎么样被神所得着，也怎么样愿意把新的生命对罪的敏感，对神的渴慕来分享给周围的人。神告诉我们爱邻居，常常我们听到我们的邻居这样告诉我们，说的是我们这个小区这个印度人搬进来了很多，他们都很有的人可能就会很担心。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听到以后的话，我们心里面的反应应该是平安的，应该是对所有人都有同样的负担的。我和太太我们晚上散步的时候，我们就经过一家这个新搬进来的人他们恰好是印度人，所以我们就愿意跟他们认识，愿意跟他们聊聊天，愿意把他们的小孩带到我们家里面来玩。我觉得是神让我们能够分享爱所有人，也让我们能够分享神给我们的福音。这就是神一步一步的给我们新的生命。在前面的这几节经文里面，约书亚神在提醒我们，我们在信仰的历程中间要随时提醒自己，这是神的拣选，神的恩典，我们没有一点功劳，也没有一点可以夸耀的。在接下来的14到24节相当于条约中的条款，在一个剩下的这些大概有十几节是一个条约哈。那么历史已经谈过了，后面呢就谈到他们要遵行的约束要给他们的挑战并且呢要让他们与神立约来侍奉耶和华。约束要警告百姓这样的选择会有难处，但是呢以色列人要坚持到底，他们起誓要侍奉神。最后呢约书亚是以石头为证为百姓立约。从这一章的31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后面的一代人守住了这约，担当侍奉神。31节讲到约书亚在世的日子和他死了以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做一切事的长老在世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完成了他的使命，带领了这一代人进入迦南地，并且把信仰传给了下一代人。在这里我们要来看一下14和15节，这是最重要的这两节经文。14节里面约书亚谈到他对以色列人的劝勉和要求，他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诚意的侍奉他，除掉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侍奉的神明，要侍奉耶和华。这里有三个重点，首先是要敬畏神，其次要除去一切的偶像，要 purify， 要成为圣洁，第三是要诚心实意的侍奉神。侍奉神在当时就是要遵守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并且教导下一代遵守。约书亚的劝勉非常连贯有逻辑，简单来说就是现在你们要侍奉耶和华，因为你们知道他拣选了你们，并为你们成就一切。15章是一个全书的高潮，这是约书亚给全以色列的一个挑战，同时也是一个宣告。他说若你们认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明，或是你们所住这地亚摩利人的神明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第一，约书亚谈到了迫切性，今日今天你们就要选择，不是明天，不是你们回去要想一想要思考一下，而是今天，就在今天我们要做一个选择。第二，这个选择是分明的，是你们过去你们列祖的偶像，还是现在迦南人的偶像，还是我们自由拥有的神。亚摩利人是住在迦南地高原地区的人， 在这里呢，亚摩利人的神明代表他们周围迦南人的神明，就是你们要放弃过去的偶像，并且要弃绝现在的偶像，现在住在你们周围迦南人的偶像，专心的侍奉耶和华。这个选择是生与死的选择，是祝福与诅咒之间的选择。在二十节那里，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的神明，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给你们，把你们灭绝。所以没有中立的，你们要选择你们侍奉怎样的神。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今天神的选民同样是生活在迦南人的文化中间，生活在亚摩利人的文化中间。根据历史的记载和考古的发现，当时的迦南人道德败坏，淫乱无法，同性恋非常的猖獗，并且还有兽交，就是 与兽类迎合，有杀子献祭，还有庙祭，就是敬拜的时候集体的淫乱，这样的习俗实在是恶贯满盈。我们也看到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面，社会道德迅速的下降，同性恋在美国也迅速的蔓延。就在上个星期，新泽西州成为美国第14个州承认同性恋的。在这里我们不是要排挤同性恋者，而是我们要明确同性恋跟其他的罪一样，嫉妒纷争，这些都是神不喜悦的罪。最近不仅同性恋，并且多夫多亲的家庭不断曝光，就在这个星期的 CNN 上面就有报道，他们的这个名词叫做 polyamory， 很多人都没有听过 polyamory， 你在中英这个字典上面去找都找不到这个词。什么意思呢？如果是简单翻译的话，就是多夫多妻，就是在但是这个跟我们以前的多夫多妻的概念不一样，这是在一个家庭里面有两个爸爸一个妈妈，或者倒过来或者人数更多，他们吃住生养小孩在一个屋檐下面，他们还有他们在美国的游行他们要争取他们的权利，他们的口号就是要还给人选择自己配偶的性别和数量的权利，也是打着人权的幌人权的这个旗子。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政治领袖放弃他们反对同性恋合法化的这个立场，因为他们因此会失去选票。更危险的是，我们的学校里面正在教育这样的事情是正常的，我们的孩子正在接受这样的教育。所以有个弟兄跟我开玩笑，他说以后儿子结婚要求不高，只要是个女的就行了。现在的要求现在还不够，还得再加上只要是一个就可以了。所以如果不承认圣经，如果不敬畏神，就没有绝对真理，对和错，圣洁和罪，就是按照我们的自由意志，而我们的自由意志是建立在我们有罪性的欲望和理性上面，正如罗马书所说的那样。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自己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此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妄，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呢，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要明白我们周围的世界是败坏的，充满了偶像的，就像约书亚他在提醒当时的以色列人，你们周围有亚摩利人的偶像，你们周围有大河那边你们列祖的偶像，你们要选择谁。几年前我读到 Billy Graham 他们的布道队，他们 布道团，他们每到一个地方，他们进旅馆，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电视用一块布给盖上。这给我很大的提醒。我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出差，但是我也养成了不开电视的习惯。不是说里面的东西不好，而是把我们的心和时间能够分别为圣，单单归给神。今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必须是要做一个选择，是选择信靠他、侍奉他，还是侍奉这个世界的偶像。这是永生和永死的选择。我们可以想想我们过去的偶像有哪些，今天我们虽然信主以后，我们的偶像有哪些，是什么阻挡我们完全把自己献给神。今天在世界上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基督徒，他们要做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时候，他们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基督徒在那些地区、那些地方受迫害。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美国，我们的问题是这个世界的势力在诱惑我们，在吸引我们，通过电视、电影、体育、广告、游戏甚至 social networking 不断灌输给我们这个世界的价值观，那就是成功、财富、荣誉、地位。不是这些东西不好，但是如果他们成为撒旦使用的工具来阻挡我们认识神，这些就成为我们的残累。这个世界一直在告诉我们，成功是最重要的，品德是次要的。这个社会的价值从哪看出来？举一个例子，可以从美国的 CEO 的收入能够看出来。美国 CEO 的收入是同一个公司一般工人的平均来说是319倍。319倍，从1978年到现在，那么 CEO 工资的增长是一般工人工资增长的127倍。这告诉我们社会的价值取向。Christian Today, 这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刊物，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一些基督徒的 CEO, 他们主动放弃了高工资。因为他们觉得那是不符合圣经里面的价值取向，不能够为主做见证。因为耶稣在真商宝训上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当我们谈到同性恋，当我们谈到 CEO 的工资，好像离我们很远，跟我们每天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你们听说过一个美国的成语没有？这个成语叫做 frog in a boiled pan, 就是你如果把一个青蛙放到有开水的一个锅里面，怎么样？它会马上就跳出来。但是你如果把它放到一个有冷水的锅里面，只放一点点冷水，然后你慢慢的加热，他会觉得非常的舒服，以至于他就慢慢的就昏睡，最后呢他就被煮熟了，就死去了。今天我们就是在一个慢慢的远离神的时代。今年是一个50年的 anniversary。在50年前，美国的最高法院宣布在公立学校读圣经和公开祷告是不合法的。我们把圣经和祷告请出了学校，今天我们把神所厌恶的同性恋请进了学校，我们把暴力的电影、把电子游戏带进了家庭。可以说不是一批，而是一代几代的年轻人离开了教会，其结果是锅里面的水已经快要开了，但是人已经失去了 逃生的能力。这就是约书亚谈到的迫切性。在今天我们要做一个选择，我们是要选择神还是要选择世界？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充满罪充满危险的环境里面。就在这个星期，有两个老师在不同的州被学生杀在学校里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其中一个就在麻州，一个14岁的孩子居然可以用刀杀了一位年轻大家所尊敬的所爱戴的数学老师，震惊了美国。在 CNN 的脸书，就是 Facebook page 里面，这条新闻是大家回应最多的一条新闻。有人说我们要加强警察的保安，有人说我们要训练老师自卫，有人说我们要把老师加入最危险的行业，要给他们更多的保险。而在所有回应里面，引起最大争议和讨论的是一个叫 Ryan 的写的一个简单的话，他说 The problem is the lack of God， 他说问题在于缺乏神。有一个人另外说到，他说这一代年轻人怎么了，他们在家里面学了什么？有一点大家都很同意， He didn't learn from home， 他没有从家里面学，他是从电视，从好莱坞的电影，也许从暴力的游戏里面长大。所以我们的下一代被这世界所俘虏，家庭的观念已经淡化，这就是约书亚最担心的。特别是以色列，他们在享受和平的时候，他们在享受胜利的果实的时候，他们会去拜迦南人的偶像，因为那是极容易的，那是满足肉体情欲的，那是很享受的。所以约书亚在15节里面宣告，不管你们选择什么，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哪怕你们所有人都选择迦南人的神，大河那边的神，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一个勇气的宣告，一个信心的宣告，一个神的忠实的仆人发自内心的宣告。约书亚的宣告是从我和我家开始。今天我们有多少人还会用这样的词，我家，我和我家，我们的家庭在失落。美国有一半的家庭是没有结婚的，就住在一起，甚至养育孩子的。越来越多的家庭也是在单亲的家庭环境里面长大。今天家庭的真正的意义和一个父亲真正的责任在世界里面失落。你们听到的声音是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就是让社会来教导你们的孩子。至于我和我家，我们要仰望 professional， 我们要仰望专业人员。我们体育有好的体育老师，钢琴有好的钢琴老师，那么至于信仰，我们就把它交给教会专业的牧师和传道。我们孩子精神上面有问题了，我们学校里面有专业的 counselor。 我们要把小孩送进最好的小学、中学、大学，让最好的老师和教材来教育他们。他们的作业很多，我们家庭里面沟通的时间越来越少，他们在新的社交媒体里面长大，他们的价值观也随着这个世界走。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体育明星，我们有成功人士，但是我们对于孩子们的品德，对他们敬畏神的心，常常放在第二位。成功是我们今天的神，父母对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少，即使周末去教会，更是进门我们就怎么样，就把父亲、父母和儿女就隔离了。今天很高兴我看到 Hope 和 Faith 跟雅珠一起的能够敬拜，我觉得是神非常祝福的。 让我们一起再来看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在创世纪十八章十九节那里，耶和华他呼召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必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来遵守我的道，秉行公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他说 I have chosen him， 我拣选他，要让他 direct his children and his household， 要让他来教导他的孩子和他的家，来遵守我的道，秉行公义。神给每一个父亲一个神圣的责任，就是教导你的小孩有属神的价值观，让他在地上，在父亲的身上从小就看到天上父亲的形象，并且建立他们的品德，诚实、勇敢、仁爱、和平、喜乐、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所熟悉的圣灵的九个果子。有一本书谈到小孩子的27个品格，我们需要建立的。我上次的信息完了以后，有一位姊妹来找我她希望能够有一些家庭敬拜的书，所以说我很感恩我们的家庭有这样的负担。那这一次我带来更多的书那不是要推销，如果你们希望跟孩子有单独的时间，有家庭敬拜的时间，有培养他们在灵里面，在品格上面能够成长，按照圣经的原则我有一些书可以借给你们。让我们每一家，每个教会教会是我们的家，神的家，我们一起能够在神面前立约，不看周围，我们立定心志来专心的来侍奉我们的神。在教会里面，我们星期五的刷墙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我们看到我们的大厅，看到我们的每一个团契的屋子里面，我们都焕然一新，我们的心情非常高兴，因为我们看到大家一起来侍奉我们的神，我们都得激励。但是我们教会还有很多地方我们需要可以做有很多侍奉的这个机会最近我们公司来了一位年轻人，他是从罗德岛搬过来的然后我就跟他聊天他说我最近搬到 Chelmsford 我说好啊，我说你搬到 Chelmsford 的什么地方，他说大概是在有两栋办公楼的旁边 okay, 我说我说那怎么样，环境怎么样，他说挺好的，他说我可以经常的去那边散步他们有很好的停车场但是我要告诉他说 I have to tell you， 他说那两个 building 是 the most secret building I ever know， 那两栋楼是我见过的最秘密的楼。我说为什么叫秘密的楼呢，他说他们平时没有车的只有周末才有车而且他们的那个门牌上面写的是 Hunt Square，他说你不知道那里面是怎么样，他说我看到好像是有一个教会，也许在里面租了几个房间。所以我们当我们在地上为神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 improve， 我们可以做。我们很感谢神，这一次理事会还有叶伟和他爸爸他们愿意给我们做一个很大的牌子把这个 Hunt Square 给变掉，让我们的邻居，让我们的邻舍，他们走过我们的 parking lot 的时候，他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神的家我们会把我们周五还有星期天敬拜的时间放在上面他们就知道这里面是有敬拜的时间平时我们这边也有我们的牧者在这边，如果他们有需要也欢迎他们过来，让我们都能够一起的来侍奉神。在这个 我们的教会侍奉上面，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上面，我们能够见证主。有一部电影，它叫做《A Man in Courage》，它是一个，这个基督教的一个电影，是非常的感人哈。那么，在这个电影的最后呢，是这个爸爸，他呢用约书亚记24章来结束，他用来呼召众人，让所有的这个，在教会里面的甚至在他们周围社区的父亲男人能够起来，能够领导这个家庭，像约书亚给所有人的挑战一样。所以在这里呢，我就把他的所说的稍微翻译了一下。他说，你不用问这是谁的家，这是我的家， This is my household。你不用问这是谁是这个家庭的头，我是这个家庭的头。你不用问谁会保护这个家庭的安全，作为这个家庭的男人我会。你不用问谁会提供这个家庭的需要，作为家庭的男人我会。你不用问谁每天会教导我的小孩神的话语，是我，我会每天教导他们。不用晚上谁来陪伴他们，不是 TV， 我会来陪伴他们。今天的信息也许你们听了会忘记，有的人甚至会嘲笑，但是这个 Man in Courage 的主角说，他说，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愿我们一起的能够来被激励，在神面前重新的立约，我们愿意来侍奉他，愿意来忠心的教导我们的孩子。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就是那位最好的父亲的形象，父亲的榜样。主，你爱我们，把创世以先你就拣选我们，把世界上所有最好的东西没有一样不给我们。你甚至将你的独生爱子也舍去，让我们能够有永生的盼望。主，我们更谢谢你对每一个父亲那神圣的呼召，给我们这神圣的责任，让我们在地上能够站起来，让我们能够保护我们的每一个家庭不受世界的诱惑，让我们能够在家庭里面能够享受主你自己的话语，能够教导我们的孩子像约书亚他在事件找所有以色列人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宣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因为在那你那里有道路，有真理，有生命，有那永生的盼望。主，我们为地上所有的父亲我们献上祷告，愿我们能够承担起家庭的责任，愿我们能够教导我们的孩子。主，你自己的话语，让你自己的应许从一代到另外一代，在我们身上实现，你自己的荣耀，你自己的公义，你自己的怜悯在这地上彰显。我们就是谢谢你带领我们，把荣耀归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